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啊，你是配得敬拜的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众人的保守，感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敬拜神。那我们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更愿神啊，今天真的对我们讲话。啊，主啊，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听我们的大牧人要对我们讲的话。主啊，你赐福给你的每一个儿女，赐福给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让你自己的话也显为信实，显为大。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中国从2007年到2020年，每一年这个结婚离婚人数的情况。那你可以看到，2013年结婚登记的人数是最多，这是一个。从那以后呢，就开始逐年的递减。那有人说，结婚的人减少，主要是因为出生的人口减少，失婚的人呢？当然就少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最近推出了这个三胎政策的原因，鼓励大家生育。但是这个鼓励政策能不能够解决中国人口减少的问题，其实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登记结婚的人减少，还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叫躺平。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不再加班，不再升职，不再挣钱，不再买房，不再结婚，不再生孩子了，他们就躺平了。那在另一边呢，离婚的人数却是逐年都是增加的，从2007年一直到2019年都是在增加，只有2020年。比2019年呢稍微下降了一点。那有人说，为什么2020年离婚的人少了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2020年爆发了这个新冠疫情，这个疫情呢拦住了很多人离婚。但是即便如此，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这个离婚的人也多达373.3。万对，哇，一年就有300多万个家庭离婚，而且人们期待这个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离婚的人数很可能会反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吗？耶稣曾经用4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邪恶、淫乱。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使徒保罗也曾经用4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弯曲、悖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个世代邪恶淫乱，弯曲悖谬。那么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当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呢？我们当如何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呢？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上一次我给大家讲了主耶稣成全了律法，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犯过罪，他却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主耶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 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不再被律法定罪，使一切因信耶稣的人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把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结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遵行主耶稣的话呢？我们应该怎样爱神爱人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神的儿女，有非常具体的教导。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37节。这段经文包含了主耶稣三方面的教导。第一是不可奸淫，第二是不可休妻，第三是不可起誓。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遵行主耶稣的话。不可奸淫是摩西十诫的第七条诫命，这是神的诫命中关于两性关系的基础。不可奸淫，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讲，不仅是男人可能犯奸淫的罪，女人也可能犯奸淫的罪。虽然圣经好像主要是从男性的角度讲的。奸淫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奸淫不仅是指一个男人与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还包括乱伦、同性性行为以及各样不合理、不合法的性行为。利未记第20章有详细的列举，所有这些行为都违背了神所设立的次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神为了保护他所设立的婚姻，就定下律法来约束规范人在两性关系方面的行为。凡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属于奸淫。利未记20章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22章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二从以色列中除掉。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非常看重他所设立的婚姻。一个人如果破坏别人的婚姻，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不可奸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的婚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31到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夫妻之间的合一、委身、忠诚、相爱，代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谁要是破坏夫妻关系，就是破坏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必然招来神的审判。所以不可奸淫。基督徒不应该单单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不可奸淫的诫命，甚至不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诫命，而应该首先从神的角度，从人与神的关系来看这个诫命。格林多后书第6章18到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罪自己的身体就是得罪圣灵，就是玷污神的殿，这是极大的罪， 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生理、心灵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还要招致神的愤怒。所以在这个邪恶、淫乱、弯曲、背面的时代，单身基督徒要做到身体洁净、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已经很难了，已经结婚的基督徒要彼此忠心、不发生婚外情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那我们上面所讲的还是从行为层面来看奸淫。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是从行为层面来定义奸淫的。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犯奸淫的罪。从行为的层面看，我们中间的弟兄们可能也没有，也可以说我们没有犯奸淫的罪，我们守住了这一条诫命。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更进一步，他不仅是看人的行为，而是要看人的内心。马太福音五章27-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都没有遵循主耶稣的教导，我们都没有遵循不可奸淫的诫命。不过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是要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为什么注重人的内心过于人的行为呢？其实这不是从新约才有的，在旧约里面就强调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既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神是不改变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看人和神看人是一样的，耶稣也是看人的内心，而且耶稣能够看透人的内心，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利米书17:9-10节，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诗篇139: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马太福音15:19，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奸淫是外在的行为，看见异性就动淫念是里面的恶行，是心里犯奸淫。年轻人也是爱做白日梦，想入非非。结了婚的人其实有时候也会做梦的，梦见自己的梦中情人，但是不是自己的枕边人。其实这些都是心里犯奸淫的罪。当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大卫与八十八之间的事就是这样的。大卫以为没有人知道他所行的，其实他所行的就是人都有好几个都知道，更重要的，大卫所行的神知道，并且神非常不喜悦。大卫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大卫的儿子暗论喜欢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暗论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理暗论以为难向他行事，这是撒母耳记下13:2节。在人看来，暗论好像得了相思病，其实暗论是心里犯奸淫。那后来暗论得到他的一个狗友的馊主意，玷污了他玛，放纵了自己的私欲，结果呢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得不引以为戒。我们的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偏于邪， 我们所走的路一定不正。如果我们的心不洁，我们的行为就不会讨神的喜悦。箴言四章23-27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僻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那这里是从心开始，然后讲的口，讲的眼睛，讲的脚。犹太人其实对这个少年人，年轻人容易犯罪，犯这个奸淫的罪，其实他们深有体会，因为他们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不可奸淫的这方面的教训。特别是在箴言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通常箴言都是一句一句的，但是箴言五六七论到奸淫的时候，他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连续的篇幅，生动的在描绘你犯奸淫的罪他的结局是什么。特别是第七章，箴言的第七章，那人犯奸淫的罪其实起因还是人的内心，人的心。所以箴言七章25-27节来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如他的迷途。你的心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眼睛，当然当你的心偏向了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脚就会跟上去。所以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如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箴言的连犹太人很小就会读箴言，所以他们用神的话来约束他们的心，我们也要从神的话中受着警戒，知道犯这个奸淫的罪他的代价，他的结局。我要每一个人都受警戒，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罪上有份，因为犯奸淫罪的代价和刑罚是很大的，很重的。马太福音5: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右眼叫你跌倒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右眼看到异性，心里就动淫念，心里就犯奸淫的罪，你就跌倒了。跌倒就是引诱犯罪的意思。我们使一个人跌倒，就是使一个人犯罪，犯罪必然会使那个人失去属灵的能力，犯罪必然会使人远离神，犯罪必然会使那个人遭受神的审判。正如参孙的经历一样，本来力大无比的参孙却败在一个女人面前。跌倒，跌倒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开始不信任并且远离他应该信任的人。你看那些出轨的人，他本来应该信任自己的原配，然而当他被情欲挟制的时候，他就被那些小三的甜言蜜语蒙蔽，不再信任自己的原配，就远离他本来应该信任的人，这个叫跌倒，并且提出要离婚。等到他后来受苦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跌倒了。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被自己的私欲挟制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神的话了，我们就不信任神了，我们就不顺服神了。其实你如果读圣经，圣经上都写得很清楚，神的话都告诉你了，你犯罪结果是什么。但是当那个私欲在里面发动，而且你被你的私欲给控制了，你就随着肉体和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结果就是给自己、给家庭、给教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更重要的，神的名也因此被人轻看、亵渎。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有，现实生活中也有， 作为神的儿女，特别作为教会的领袖，有名的传道人，我们更要在这些事上谨慎又谨慎。主耶稣这里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来警戒我们，不要犯奸淫的罪。若是有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当然，主耶稣其实不是真的要叫你把你的右眼眼睛给弯出来，但是你应该明白主耶稣教导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犯奸淫的罪不悔改，这个罪会让你全身下入地狱，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知道地狱的可怕和痛苦，为了你不至于全身不下地狱，你宁愿把那使你犯罪的眼睛弯出来丢掉。第三十节跟第二十九节完全一样，只是右眼成了右手，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是眼睛的问题。那为什么这里又提到右手了？因为当你看到异性心里动了淫念的时候，你的手就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有时候也是你的手直接犯罪，为了不使你不至于你全身落入地狱，你不惜把使你犯罪的右手砍掉。为什么是右眼跟右手呢？难道人是用一只眼睛看吗？难道人是用一只手犯罪吗？当然不是。不过通常我们都是用右手，有少数人是左撇子。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右在圣经里面是表示尊贵荣耀的意思。右眼右手就是眼睛和手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你非常珍惜你的眼睛和你的手，没有眼睛没有手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你的眼睛你的手使你犯罪跌倒，你最好还是把它砍下来丢掉。这个耶稣用夸张的手法在警告你，不要犯罪，不要任意在心里犯淫乱的罪。有一节经文，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我经常对那些年轻人，特别那些大学生讲，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很多人听到这里哇，都觉得很好，圣经上还有这样的话，不过没有完，后面还有一句，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所做的一切，你所看的，你所想的，神将来都要审问你。你想到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你就应该谨慎，你在今生喜欢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因为将来这些事，我们都要向神交代的。思想了不可奸淫，那下面我们要来思想不可离婚。开头我已经提到很多人离婚，你是不是也想离婚呢？因为有很多人离婚，所以你就离婚，甚至有一些名人也离婚，所以你就离婚。你是听人的话呢，你还是听神的话呢？你是跟从那些名人呢，你还是跟从耶稣呢？现在这个时代，我说的是邪恶淫乱的。很多的名人，各行各业的名人，特别是体育文艺明星，甚至一些领袖，他们在这上面跌倒，然后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就跟着走。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听耶稣的话，我们应该遵循圣经。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耶稣说的是休妻，就是丈夫把妻子休掉，因为各种理由不要自己的妻子了。如果我们现在还说休妻，你们可能就说我已经 out 了，什么年代了还重男轻女？只有男人休女人吗？为什么女人不可以休男人呢？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 其实女权已经在某种方面超过男权了，而且这个女权运动很多时候都是不合圣经的了。我不是要贬低女性，我相信男女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男女受造平等，但是男女是有分别的。所以有一个英文有一句话叫 equal but different， 就是平等但是不同的，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男女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离婚来代替休妻，丈夫可以提出离婚，妻子也可以提出离婚。事实上很多离婚的确是由女方提出的，但是基督徒关于离婚的原则必须合乎圣经，不是说丈夫要离婚就可以离婚，也不是说妻子要离婚就可以离婚，必须说，必须什么？必须是耶稣说可以离婚，那才可以离婚。那么耶稣说的离婚的原则是什么？耶稣说的离婚的原则就是不可离婚，不可休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的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魔鬼对夏娃说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明明说的是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魔鬼却让夏娃误会神的意思，混淆神的话，神不许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太狠了，神要把人给饿死啊！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出于魔鬼，他们明明知道圣经上的话什么时候可以休妻，他们却把圣经上的话篡改来试探耶稣。申命记24章1到2节说，人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如果结合上下文，你可以去查申命记24章1到2节，这里说的不合理的事，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事啊？是指那一个新婚的妻子在婚前没有贞洁，在婚前他在性方面犯了罪，但是法利赛人却把这个不合理的事他就改为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其实在旧约休妻也只有一种情况的，就是他有不合理的事你才可以休妻，但是这个不合理的事不是什么事都是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就不合理，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不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检视了以后改变成了，那个新婚女子不漂亮，不会做针线活，不会做饭，不会下地干活等等都可能被休掉。甚至说犹太人因为他的妻子如果把一顿饭煮焦了，他也可以把他给休掉，那叫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现在的人其实跟法利赛人差不多的，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你去看一看那些人离婚的理由，真的什么理由都有。但是耶稣怎么说了？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可离婚。那我想很多人都不服，或者是有疑惑，这样啊，这么难，是不是太绝对了，太痛苦了？有的夫妻在一起，两个人的痛苦，还不如让他们分开了。法利赛人不会单单从他们实际经验出发，法利赛人很懂圣经的，所以他们会用圣经给自己找借口。法利赛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好像说是摩西的错事的。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的注释，都是耶稣的教训，前后是一致的。神的意思是不要人离婚，神没有强迫人结婚的，但是你一旦结婚了，你就不应该离婚。结婚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没有离婚的自由。神怜悯人，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神给人一个例外，就是当一个妻子或者丈夫犯了淫乱的罪，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不可离婚与不可奸淫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人不犯奸淫的罪，就不会有离婚这回事儿。现实生活中，很多婚姻破裂的确也是因为其中一方犯了淫乱的罪。所以前面我们讲了为什么不可奸淫，那些原因都可以用在不可离婚上面。如果一个丈夫不是因为妻子犯了淫乱的罪而把妻子休掉，便是叫他做淫妇了。在原文叫他做淫妇是被动语态，就是那个妻子是无辜的，她本身并没有犯淫乱的罪，却被自己的丈夫休了，那别人就会认为她是淫妇，才被休掉的。其实她不是淫妇。那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很多人不理解这一句话。被休的妇人，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被休了，她本来就是一个淫妇，所以娶了她也都是犯奸淫。但是如果那个被休的妇人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所以娶了她也是犯奸淫了，那什么意思啊？谁犯奸淫了？是指那个娶她的人犯奸淫了。因为他娶的是别人的妻子，那个女人虽然被休了，但是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的关系在神那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她没有做错什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比不可离婚更难的一个圣经原则。因为他说，你如果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的，所以那为了避免这个，那什么，你就不应该娶那被休的妇人。那也所以说，有一个比不可离婚更难的圣经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离婚以后不可再结婚。哇，很多人都很难接受这个原则。如果人都接受这个原则，离婚以后不可以再结婚。那么离婚的人就会少很多，但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就牧师啊，你怎么这样讲呢？你这不是把重担加在伤心的人身上吗？你这样讲有圣经根据吗？我不希望把任何重担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圣经行事。更多前书第七章的10到11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认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两节经文是对基督徒夫妇讲的。保罗的意思，他其实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不要我们离婚。如果离了，就不可再分，要等候，希望能够和对方和好，复婚。双方都是基督徒，就应该遵守神的话。但是人很软弱，基督徒离婚，离婚以后再结婚的不少。我要承认这是很难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遵守神的话。主耶稣指出，夫妻一方犯淫乱，另外一方可以提出离婚。除了这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导致基督徒婚姻破裂。 格林多前书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严格的说，这种情况不能算离婚，而是被离婚。这是指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信主的，另一方不信主，那不信主的一方非要离婚，那么信主的一方就可以随他所愿，让他离开。当然，信主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也应该尽力做挽回的工作，实在不行了，才由他而去，去答应离婚。那有人可能会问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信主的一方被离婚之后，还可以再结婚吗？这个问题我不给你答案，你用你的脑子从神的话去找答案吧。离婚是很痛苦、很伤心的事情，如果还要遵守这么多的规矩，岂不是更痛苦了吗？其实神的律法不是要我们痛苦，而是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去很多痛苦。耶稣更是医治伤心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依靠他。下面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第三方面的教导，不可起誓。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可奸淫与不可休妻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可起誓与不可休妻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盟约，夫妻双方在神在人面前都是起过誓的。当你们离婚的时候，你们就违背了你们当初所起的誓。当以色列人不合理的休妻之后，他们的妻子就会到神的祭坛那里去哭泣，他们的眼泪就会遮盖耶和华的祭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以色列人所献的供物，也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纳。因为耶和华在他和他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样你必不蒙神悦纳和赐福。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看见我们的神比清官还要清啊，我们的神很关心我们的家务事的，神希望我们的家都蒙神的祝福，神希望我们的家都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的。关于启示，那我希望大家明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所起的事都要向神谨守常发。在旧约，以色列人常常起誓，而且是指着神起誓，以神的名义担保自己必信守承诺，求神在双方鉴察，如果其中一方违了约，神会在其中判断惩罚。当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基遍人就来与以色列人求和约。虽然基遍人欺骗了以色列人，但是当以色列人的首领起誓与基遍人立约之后，他们就必须遵守那个约，不可以杀基遍人。后来扫罗王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发热心，想要杀这些基遍人，把他们杀了一些。到了大卫王的时候，神就为基遍人主持公义，让大卫把扫罗的子孙中七个人交给基遍人。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守约的。虽然过了几百年，从进迦南到大卫做王，以色列人当初与基遍人所立的约还是不能废去。还有一个例子，在士师记，士师耶夫他，神兴起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耶夫他就向神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结果当耶夫他蒙神帮助打败仇敌，高高兴兴回家的时候，他的独生女儿从家里出来欢迎他，结果 他因为自己所起的事，就酿成一个悲剧。耶和华本来不需要起誓的，神既然兴起他，神就必然帮助他。但是他既然起了誓，就被自己的誓言捉住。那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哈拿，撒母的妈妈，她本来是不生育的，她在神面前就恳切祷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亡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结果神真的就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那这个哈拿，他就谨守自己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在撒母耳断了以后，就把他送到圣殿服侍神。那撒母耳就成了以色列人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哈拿生撒母耳之后，其实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不过后来哈拿就没有许愿了，而是神眷顾他，使他生养众多。传道书第五章四到六节，你向神许愿，常烦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的，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烦。你许愿不烦，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以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有时候人不向神烦怨，是因为烦怨需要付的代价太大了。比如你许愿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工作，我就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奉献给你。那后来你得到工作了，你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你却不愿意把全部的工资奉献。你说奉献一半吧，已经比实际奉献多很多了。但是当初你自己怎么说的呢？神其实不是看重你奉献了多少，而是看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神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在人面前都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所以你许愿一定要烦的。有时候人不能烦愿，可能真是错许了，烦不起，烦起来很困难。耶夫他那个愿其实就是错许了，因为神不仅不喜悦 以人为祭，还禁止以人为祭。但这个耶夫他却许愿，谁从他家里出来迎接他，就把那个人献为燔祭。我们不需要那样许愿，但是有时候可能人都不知道他错许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正确或者不全面。有人统计，在北美啊，在各种夏令会、冬令会、盆令会奉心会中奉献全职侍奉的人，后来可能只有1/10真的全职奉献了，做了传道人。那么其余的人呢？是不是他们奉献的心不够？我们愿意奉献是好的，但是神有没有拣选我们呢？神要没有呼召我们呢？那是神的主权，那是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感动是出于神的意思，其实不是神的意思。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向神承认就是了。神啊，我弄错了，弄错你的意思了。你不让我全时间传道，没关系。不过无论我做什么，我都要为你而做，都要荣耀你的名。这样的话，神一样会赐福我们。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有福。我们本来都是有罪的人，不可靠的人，不配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呼天唤地的要证明或者增加自己的信用度。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他却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了。你会想象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总理、总统、主席他来数你的头发吗？你不担心他把你的头砍了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的神就这么在乎我们，爱我们， 把他的独生子耶稣都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我们岂不应当完全信靠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吗？里面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不是说你在神面前许愿是出于恶者，特别是一些美好的愿，比如弟兄姐妹有时候常常在神面前许愿，我要坚持读圣经，我要常常祷告，我要每个星期天都要聚会，其实这些都是好的心愿，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求神坚固我们这样的心智。出于恶者是说你把是说成不是，你把不是说成是，夸大或者是缩小，说谎是出于魔鬼，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神喜悦我们心里诚实，所以基督徒应该立志做一个诚实的人，言语要诚实，我们的行为跟言语要一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了主耶稣关于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起誓的教训，我们听了道，我们更要行道。我们不能做一个假冒为善、自欺欺人的人，我们应该常常反思我们的眼睛看的是什么，我们的心里有没有犯奸淫，我们的手在电脑上发动鼠标或者在手机 iPad 上点击，你有没有看一些不该看的文字、图片、视频？我当然不会建议你把你的眼睛弯出来，把你的手砍掉。如果可以，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扔掉。如果你不能好好使用手机，你就不应该使用手机。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像约瑟那样敬畏神。每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你就应该对自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单身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耶稣所教训的婚姻的原则，你还敢结婚吗？我不是鼓励你不要结婚，我乃是要鼓励你结婚，而且你一旦结婚了，你就要持守一辈子，至死忠心，忠于神也忠于你的配偶。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你在婚姻中是否感受到困难，好像不能继续了呢？婚姻的基础是爱，爱是需要付代价的，神爱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去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怎么可能不付代价呢？我们怎么可以找各种借口不爱我们的配偶了？夫妻离婚最大的谎言就是没有爱了。如果没有爱了，你离婚再分就有爱了吗？你那是什么爱呢？那根本不是爱，那是邪情私欲。如果你真的没有爱了，你就应该来到神面前，从神那里领受支取真正的爱，以至于你可以用神的爱去继续爱你的配偶。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我们以各种理由提出离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行诡诈，因为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不可离婚。所以你与其寻思如何离婚，你还不如多用心思如何建立恢复自己的婚姻。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我们要与人签订各种合同、租房合约等等，我们都应该尽量遵守。虽然这些并不能算是对神所起的事，但是当你违约的时候，你就应该心服口服的接受损失，赔偿对方。当我们需要做车祸见证人，在法庭作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偏见，不说谎言。耶稣的教训 我们都应当竭力的去遵循。最后我要提醒的是，当我们遵循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在完全成圣的过程中间。律法主义有两种，一种就是想靠行律法，想靠行为得救，我相信你们都明白了，这是行不通的，没有人可以靠行为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就是基督徒遵行耶稣的教训，就好像以色列人遵守旧约的律法一样，拘泥于字句，拘泥于形式，而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以为只要遵守了某些条条框框就可以了，只要尽一些宗教义务就是做基督徒了。比如有人以为只要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就可以了，但是你去了教会以后，你如何敬拜神的，你如何听道的，你听了道以后你是如何行的，那就不管了，那个就叫律法主义。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基督徒的行为就流于形式，由金钱的外貌失去了金钱的本质。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新鲜活泼持续而真实。当我们犯罪了，神的恩典使我们悔改，当我们跌倒了，神的恩典使我们重新站起来，当我们软弱了，神的恩典使我们刚强，当我们失败了，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重新得胜。苍生失败了，但是神还听了他最后的祷告，赐给他最后一次的力量，使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敌人还多。大卫曾经犯奸淫的罪，但是蒙神的恩典使他的罪得以赦免，他也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神的恩典使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他更是蒙了耶稣的恩典。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的恩典必定会使那个女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悔改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她不会再犯奸淫的罪了，她也不会再轻易犯罪了。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应当以恩典爱我们的配偶。虽然主耶稣说对方犯了淫乱的罪，我们可以要求离婚，但是即使对方犯了奸淫的罪，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离婚的，神的恩典可以医治我们和我们的婚姻。你可能在神面前立志行善，但是你行不出来。彼得也曾经对主耶稣，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终，不能不认你。其实不光是彼得这样说，其余的门徒也都这样说的，他们可能听见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也说不甘落后，都对主耶稣表忠心。但是事实上，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其余的门徒都逃跑了，只有彼得还远远地跟着耶稣。但是再后来，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在人面前否认耶稣。当彼得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出去痛哭，耶稣没有轻看彼得和彼得所流的眼泪，耶稣为彼得祷告，使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彼得显现，恢复坚固他的信心，而且耶稣把大使命还交给了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尽心遵行主耶稣的话，在遵行主耶稣话语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 但是主耶稣的恩典给我们用，主耶稣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恩典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可以让我们有力量和盼望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只要我们爱神的心不改变，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讨神的喜悦，纵然我们会软弱，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失信，但是神必以他的恩典和能力保守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主啊，再一次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思想，更让我们去遵行。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敬畏你的，是依靠你的，愿意遵行你话语的。主啊，也求你赐我们力量，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在遵行你的话语上不失脚不跌倒。主啊，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主啊，但是我们继续仰望你，求你以恩典继续扶持我们，无论在我们个人相处的时候，无论在我们的婚姻中间，还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工作中，神啊，你让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遵行你的话语，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